那么我们说呢，孩子的成长，现在做父母的不能说孩子大了我不管他，我们还是要引导他，经常要跟孩子呢一起坐下来聊天，坐下来一起泡茶。因为这些呢最悠闲的情形底下，我们可以把一生经验，宝贵的经验呢传授给孩子于无形，并不是在说教。所以泡茶当中、喝茶当中、聊天当中呢，最能体现一家和的亲子之间的交流。如果说来，我们说啊，来儿子来，老爸告诉你，妈妈告诉你，就有说教的意味。有时候孩子呢，现在的孩子呢，他不愿意让你这样。所以我们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上一代跟我们这一代的环境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们就要调整这样的步伐。那么因为现在孩子受教育的状况呢，跟我们当时也不一样，现在的开放多啊，世界各地的文化呢普遍只要上网你都能接受到，但是呢他在接受的当中有没有被污染，做父母的不能不明白。你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穿着，从眼神、从穿着，还有从他打电话、用手机，他的用词、用话，做父母的都能了解一些。只要你心细一点，应该都可以窥见一二。所以我现在呢，遇到很多家长，他有问题来求救，他说：“杨老师，我这个孩子现在怎样怎样怎样，讲了一大堆。”那么讲了一大堆呢，我就反问他，问题的一开始你关心了他吗？把头都低下去，没有。所以呢，很多问题的关键呢，在很早很早以前你没有防范，你到现在呢走了很长的路，要把它改变相当的困难。所以呢，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成长当中，父母的爱心，我相信每一个都有爱心，但是呢耐心就不见得有。父母的耐心呢不见得有，尤其是母亲，如果你是职场中的妇女，这个心呢，这个时间呢比较短，耐心呢可能更不足。一般呢在教孩子，我们说父母呼应勿缓，过去的人呼叫孩子声音很平和，现在的父母呼唤孩子，我们请问女士一下，你呼唤你的孩子有没有曾经或者经常都很大声呼叫的？有没有？有。那他们呢？你很大声呢？他会很小声呢？还是比你更大声？好，我们想一下哈，这个问题呢是在耐心上面，我们确实呢要重新认识自己的耐心够不够，足不足以来教育引导孩子的成长。如果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不足以教育引导孩子的成长，那么我们建议从现在开始先学好《弟子规》，学好了以后，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来引导孩子的成长。那么我们再看啊，万一孩子有了行为上的偏差，好，现在呢在家庭里头，孩子呢他的行为有偏差了，我们怎么办？必须要明白探究真相，什么因素所造成，怎样避免事情再发，若发生了我们应该要怎么补救。我想现在的这个做父母的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扰，比如说如果你的女儿跟你说，妈妈我不幸怀孕了，你会怎么办？假设哈，但是也有这样的哦，她已经在适婚年龄了，在交往朋友当中，在外地突然跟你这样讲，请问我们会怎样做？做父亲的会怎样？ 做母亲的你的态度会怎样？生气，断绝往来，你给我出去，不要回来。对。那么做父亲的你会怎样处理？啊，结了，孩子拿掉，回来，不准出门。啊，现在这个问题呢很普遍啊，很普遍。请问我们面对这样呢应该怎样，怎样补救？若发生了怎样补救？能不能补救？
能。
好，怎么补救最好？第一个，结婚了有没有？没有，都没有。第二个呢，孩子生下来有没有？没有。第三个，把孩子拿掉的有没有？有，都是有为多哈。我们这里有讲，必须明白探究真相。要不要先了解对方？要不要？如果不错，我们就把它拆散，对吗？啊，不对。可是刚刚都没有人鼓励结婚的，就直接了断切。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也处理过，帮助很多，从这个很不好的危机当中一转成为幸福的家庭。所以有一个父亲呢，我觉得呢很了不起，他讲了他的女儿在外头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男友，然后呢不幸怀孕了，他告诉了爸爸怎么办。爸爸说男方做什么？哎，觉得还可以，好，马上结婚，公证结婚最快，孩子生下来再补请客，这不就完了吗？这不就挽救了一对这个年轻朋友，不是也很好吗？是不是这样呢？你们认为这样的处理好不好？
好。
还是不好？
好。
是不好当中的最好的嘛？不好当中的最好的。那么假如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事情发生了没有补救，你把它拆开了，拆开了结果呢，我们想哦，孩子如果生出来了啊，你要孩子呢女儿去把胎儿打掉，打掉了以后呢造业，是第一桩杀业。第二桩呢，如果女儿执意不想把孩子呢拿掉，孩子生下来他会没爹，然后呢在胎儿在怀孕当中呢，这个孩子呢就集结了母亲最不好的情绪，所以呢又害了孩子。因此呢，我们在面对孩子，如果说万一不小心不幸发生这样的事情，做父母的应该要赶紧了解真相，采取损失损伤最小的来处理，来帮助他们成长。啊，成长怎样呢？开始结婚组合小家庭，然后主动呢去跟男方联系，应该要这样。然后鼓励男方应该怎样，要负起责任，承担责任，鼓励他们勇往的肩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才对。那么如果说我们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那么以后也会有没完没了的事陆续会发生的。啊，这个呢有很多事情现在不好讲，很多呢要看到真相以后我们才知道呢当时所抉择的是对还是错。好，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啊，万一孩子呢跟你讲说你已经这个发生了怀孕了，应该怎么办？所以呢与其如此呢，还不如在孩子呢外出工作的时候，做父母的一定要亲口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选择的智慧的人生，没有结婚， 现在呢年纪不小了，老早超过适婚的年龄，他离开他的故乡出来工作，父亲交代他一桩事情，你永远都是原配的命，永远都是原配的命，我们家都是原配的命，没有呢做人家的第三者，更没有做这个续弦者的那个位置都没有。所以他告诉他所有任何已婚的男子，要请你喝咖啡看电影一律拒绝，不可以有让对方呢有任何的机会。他跟他这样讲，所以呢他跟我讲，我这一生当中有太多人因为做生意，有太多有家室的男子呢经常有电话或者有业务上的往来要请他吃饭看电影什么，他一律拒绝。那么很多时候呢这个对方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他说没办法，不然你打电话问我父亲好了，那因为父亲老早就过世了所以对方呢就会哈哈一笑，哦，原来呢这一位这个女子呢非常的善良，而且恪遵父亲的教诲，从来不做过分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也觉得我们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当子女不在我们身边，我们还是要经常跟他保持联系，尤其呢他独立在外生活的时候，更应该好好的劝勉一番，哪些可行哪些不可为，要让他们知道明白，以免后患无穷。那么我们看第五点呢，孩子的成长跟求学的过程，男孩女孩应该要侧重德行的教育啊，德行教育的扎根，还有生活博学的能力，因为品行的扎根是一生立身处世的基石，确实是如此啊。一个人没有品德，品德不良，没有道德观念，没有伦常的概念，那么这个人呢再有大的才干，在社会上都有可能成为为非作歹的人。所以呢我们在儿女一块成长的时候，品德真的一定要让他树立下来。那么品德的树立呢可以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开始？从承担自己的袜子内衣裤。小孩呢从七岁开始呢应该就要让他自己洗他的小衣服啊，应该要自己洗他的小衣服，这个不是很过分，而且呢小朋友都能做得到，从小把他养成习惯，老大养成习惯，老二一定是接着干，一定是这样。那么如果你有四个小孩，有三个小孩，在大陆不可能啊，顶多是一个，我们也要培养他呢他自己的小衣服一定要自己学会自己洗啊，学会自己洗。因为我们有看到呢很多孩子，很多孩子他在外头读书，很多衣服呢是累积了一个月，累积了一大包以后呢寄给妈妈洗，请问这样对吗？不对，真的是不对啊。那么我过去呢啊，我的房子哈，在台北，过去很多这个家里的人因为都在住在中南部，所以到台北求学的不少都住在我家啊，有在家里呢学习，在外头呢再继续补习，然后再考更好的这个工作或者学校。头来的七天每天跟他聊天，每天跟他喝茶话家常嗑瓜子，每天跟他讲的人生的什么道理志向，离开父母了你要有志向，你的志向 现在是什么，往后长远的目标是什么，一定要立志。那么立志以后，立完志以后，我说你的立志不需要告诉我，但是你要选择人生有益社会的正业，作为你一生奋斗的理想目标。钱财不是最重要的。那么也告诉他们，每天你自己的衣服，今日事今日毕，不准用洗衣机，除非冬天很厚的外套才用洗衣机，否则我希望你每日一定要劳动。每日要劳动是因为让你体会到，你以前在家里母亲为你洗了这么多年的衣服，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体会自己洗衣服搓衣服的感觉，感受到母亲为你付出了这么几年，你现在成长经在外头自己独立生活了，所以你要去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住在我家不能白吃白喝，一定要为这个家整理你应尽的这个打扫的环境，所以把它布置的应该要做的范围他都要做到，然后再来告诉他，读书是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跟你敲门，你睡晚了你要对得起你的良心，我不会去叫你，读书是你的事情，我所做到的是长辈应该如何照顾你好生活就好了，其余的这些生活能力你都要开始学习。那么教育他，示范一遍给他以后，再来我们只做旁边的辅导者，让他呢在这一生当中从现在就开始学习生活的能力。所以这些孩子呢不但在我家里呢寄宿，那么寄宿当中呢还要学教他做人处事应对的能力。那么我如果有客人或者有其他的亲朋好友来，他一定在里头房间要出来打声招呼，然后再进去读书。那么我们千万不要说这是这个远房的孩子或者说姐姐的孩子跟我都无关，不行的，包括他们的电话我们都要保护过滤，这样呢你才做到一位长辈教育我们这些后代子孙。因为这些孩子呢都是从我父亲这个支派出来的，都是从我公公婆婆这样的支派下来的，所以我对我们的孙子辈下一代的教育呢特别的重视。有时候我的母亲说，你不要捞过界，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你就不用管不用操心，我说妈妈你不晓得，凡是好的我从你这里得到的，我一定把你们的精神跟你们的光辉一定要传下去。我们要缅怀我们的父母，他的德行，还有我们上一辈在上一辈祖辈他们这么优美的德行，我们为什么不要传给下一代呢？这是必然需要的，一定要的。所以呢，孩子的品德很重要，孩子的生活博学能力也是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他往后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包括成家，还有他们在社会上工作，在群体的这个处理方面呢处事方面呢都能得到很好的帮助。那么我这些孙子辈呢现在有的在社会上呢也都很不错啊，我不敢说我当时呢帮助他们什么，但是我的二十几个孙子辈呢基本上没有一个我跟他们没有教育的关系啊，我从伯母还有婶婶还有姨妈姑妈姑奶奶啊，这个辈分呢越来越高，但是呢这些孩子呢基本上娘家跟婆家的没有一个不跟他们有直接教授书法， 还有这个技术啊，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也很感激，很感激有父母的引导，跟父母这么好的这个传统的美德，我们成了，我真的做到传这样的工作。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在座的这个朋友嘉宾们，我们有好的父母，有好的德行呢，我们应该勇于承传，再传给下一代，再传给周遭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我们再看啊，再看下一个，进入青春期，孩子在进入青春期就必须要注意到子女情感的倾向跟发展，这个非常重要啊，不能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说恋爱之前或者婚前一定需要指导儿女爱的方向与择偶的智慧啊。那么我们都晓得，孩子从上了初中，有的呢更早的早恋，可能在小学五六年级就会有了。那么现在呢，据说啊，据说在幼儿园就已经有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有听过。好，那么这个呢为什么会这么提早呢？我们要奉劝在座的女士还有天下的母亲，我们要晓得我们现在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女儿孩子她在发育的过程呢要经常给她吃蛋，很多，每天一个蛋。请问大家晓得现在的蛋是怎么来的吗？是吃激素，它是吃什么？排卵剂，排卵剂，它没有受交配生出来的，它是打我们讲的激素，但是呢它在台湾呢称为排卵。那么排卵的话呢，它对女性的荷尔蒙呢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所以有很多孩子十岁以前就来了月经，甚至现在还有最早的六岁。那么因为母亲不晓得每天给他吃一个蛋，你就晓得我们每天呢汲取的这些营养啊，这些营养呢，不要误以为多吃蛋会营养，多吃蛋有时候会让它发生很不好的负面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因为吃了很多刺激我们生理发育的这些食物，所以孩子早恋的情况越来越早。那么为什么讲说在幼儿园就有发生呢？曾经有一位家长呢跟我讲，他说他的女儿呢，因为从小长得非常漂亮，像洋娃娃一样，眼睛水汪汪，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漂亮。那么他上了幼儿园以后呢，有一个小男生，大班的孩子呢，经常跑来小班这里呢跟他女儿玩。那么最后呢，这个老师制止了，不应该呢男生女生呢这么靠近的玩，因为呢男孩说，你以后要做我的太太，把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呢吓坏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些话语呢？大家晓得吗？看什么来的？看电视来的。那么这个女儿呢，因为长得很漂亮，特别有很多男生的小朋友呢喜欢跟她玩。那么有一次呢，家长就在玩在一块，这个孩子玩在一块呢，家长呢也谈在一块。其中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就讲，我最近的儿子呢，每一次呢这个晚上都会做梦，梦中呢就叫一个小伟小伟的，小伟小伟，经常做梦，然后呢梦里头叫，大叫大喊小伟这样。所以呢引起母亲呢很大的一个兴趣，他就问了孩子，他说小伟是谁？他说不告诉你。这个孩子呢也是这个也会保护自己的隐私。那么这个母亲呢，聪明的妈妈呢，她也知道 这个一定是从幼儿园来的，所以呢就去打听一下小伟长得怎样，结果一看呢，果然真的是很美啊，很像小公主一样，头发卷卷的自然卷，真的是很可爱，人见人爱。因为我自己看了，我就觉得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小女孩，我看了我都动容，何况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一幕做父母的不得不小心，真的不得不小心。所以我过去呢在从事书法跟经典教育当中，我最怕的就是看到太漂亮的小女生小男生，看到小女生就想到一句话，红颜薄命，看到很帅的小男生家境又不错，就想到了另外一句，纨绔子弟。确实，为什么我们说女子呢会红颜薄命，我们晓得孩子如果说你经常赞美他，他就会往外追求，所以他会拿着手边呢都有一个小镜子，每天照每天照，我说镜子会被你照破了哦。因为这些女孩呢，她一旦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会有太多苍蝇蝴蝶黏在她后面飞来飞去，所以呢我每每看到教的学生如果是很美的女生，我多半都会在孩子离去把它支开，跟母亲细讲。为什么要细讲？你看哦，女儿这么漂亮，我看了我就动心，动心就是说很美，你就很想保护她，那很想把她呢教得更好，所以她会集宠爱于一身，同时呢她也会招惹异性的吸引，那么只要异性有吸引的话呢，她就会开始产生心理的变化，一旦到了青春期，你很难逃过，很难逃过不受影响的。因为这些男生他是会打听你住哪里，然后会有暗号，包子馒头，你听到了以后呢你就要下去了。所以呢我以前呢有一个亲戚，他的女儿长得很美，那长得很美呢，父亲知道以后呢，他有这些干扰，功课一落千丈。那么我当时呢也是帮着他看着看着呢，哎，我在教他上课的时候，怎么楼下呢会有包子馒头的声音，可是这些声音呢并不是饭菜叫贩子他卖的叫声，因为他们是有特别的声音。结果呢听到包子馒头呢，哎，他就下去了，下楼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暗号。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面对自己的子女长得很美，做父母的一定要多加的关心他，保护他。那么我们关心他呢，一定要让他明白男女之间不应该谈恋爱的时候不可以谈，尤其是正在学习正在求学的阶段呢，千万不可以啊，千万不可以。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孩子，不能谈恋爱就是不能谈恋爱，但是呢不能谈也很难。为什么说很难呢？我曾经在这个家长当中呢，曾经有母亲这样跟我讲，她说我女儿呢也很苦，因为长得美，你出去搭公交车以后就跟着一堆回来，然后就打听你，你都没办法藏啊，他躲在哪里你不晓得，然后呢他带他出门呢也不行，就路上呢搭公交车搭这个捷运搭什么就会有人呢就跟随。所以他确实呢女儿也很苦，母亲也很苦。所以呢我们这个对子女如果长得很漂亮呢，确实很苦，真的红颜薄命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急。有一个父亲呢，因为女儿也是非常漂亮，这个真的我们一看呢，怎么他们父母不怎么样，生出孩子就是这么美。那么孩子的父亲呢，每天晚上这个下课以后，晚上有晚自习，下课以后 少一分差一分都不行，真的就不行。你有很多他就会收了很多杏跟花，没办法。所以呢，做父母的很苦，那么他在很苦当中呢，做一个老师的只有帮助他，然后帮助孩子呢明白一定要坚持，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择友的方向。不应该交往的时候一律拒绝，而且呢要凶悍一点，比较漂亮的一般都是受保护多，所以从小呢他也就比较纤弱，好，比较纤弱，就像黛玉型一样，就人人都想保护他。所以呢我们也想啊，如果说女子从小呢有打太极拳，有什么学习一点武术防卫的话呢更好。所以我听过一次这个我的姐夫讲啊，他有一个学生啊，是读夜校的学生，那么这个平常呢因为家境不太好，所以才会读夜校，所以平常呢白天他也做生意，小生意。那么据说呢有一次啊，有一次呢这个假日哈，假日，然后这个摆地摊时间呢比较晚，那后面呢有几个人追着他，因为他骑自行车，后面有人追他，结果呢不晓得他身怀跆拳道有三段啊，结果几个孩子呢，几个青少年呢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呢还揪一个去报案，后来呢报纸登了以后呢，把这个名字一看才知道他的学生啊。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教育我们的女儿怎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那么这个怎样保护自己呢，我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因为我过去呢这个每天从事的这个教育呢，有时候晚上都要到半夜才下班啊，半夜才下课，因为我教书法晚上的课呢十点下班以后，还有一些家长每天都有排队跟我做这些一些家庭的交流啊。那么这些交流完以后呢，基本上半夜十二点能下课就觉得今天呢很不错，通常呢都到半夜一两点。那么自己开车开到地下停车场很近的啊，然后一望无际都是车，很危险的。所以呢我在当时一定有一个三节的雨伞拿出来准备，那原来呢穿的鞋子呢有一点带跟的，穿起来会有声音呢，马上换一双布鞋，然后皮包呢马上斜背，那开门呢把灯熄了以后呢，先看左邻右舍有没有车子或者有没有人，先武装准备好，每下班以后呢你就准备好以后，然后再出门，再出这个打开车门然后再走出去。这个时候呢是随时都要看后看前，然后雨伞呢把它绑好，三节拿出来晃一下表示呢我们有没有李小龙的功夫，但是也有那个架势啊，晃他两下，这个晃来晃去晃他两下然后走出来好，这个是我怎样呢自我保护。那么我们也要告诫我们的这个女儿，如果说你万一晚上啊，晚上的话啊，独行穿高跟鞋，首先你就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女子，这个呢到了晚上我们一定要穿球鞋，那么身上呢一定要带一把伞啊，这个伞呢可以收起来很小，打开的话这么长啊，可以晃，然后呢随时准备，对，随时准备。那么被袭击呢都是属于他用大的塑料袋从后面把你呢一套上去以后，你马上就昏迷就昏了，大概不到一分钟你马上没有空气就昏了。所以在走路的时候呢也要不时有这个手要动一下啊，要看一下，随时准备在备战的状况啊。那么有一次呢 我碰到一个喝醉酒的，前面一直走过来，啊，我看他就是冲着我而来的，我也准备我要冲着他而去，啊，我就准备好人家，他到我这里呢，因为喝醉酒的人呢，他的神识是不太清楚的，所以等他到了很靠近我，大声啊一声，他吓退了好几步，我趁机而逃。这个是我们怎样呢，来帮助自己化解危机，自己要做哪些的工作，比如说你到深夜才回来，你就要有本事防范自己身体的安危，做父母的要告知我们的儿女，这是很重要，保护自己。那么我们讲说恋爱前或婚前一定需要指导儿女爱的方向跟择偶的智慧。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哈，这个女孩出去外头以后，别人对她好就感激的不得了。曾经有人呢到单位去打工，然后呢这个单位的这个小领导呢年纪也不小，然后天天看着她，每天早买早点给她吃，那么吃了几年下来，大家都在笑，吃了几年下来你就知道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有，最后不得不嫁他，因为刚好那一位呢太太过世，所以呢他说我买了两年的早点难道就是白买的吗？最后没办法只好嫁他，老夫少妻，最后的结局也是不好。所以呢有很多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女儿，如果你是原配的命，就一定要告诉她我们家都是原配的命，直接了断断绝。还有女子呢不应该轻易接受男子的任何的这个物品的赠送，不可以吃定他人啊，不可以吃定他人。那么做男子的，我们在跟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可以任意的拉女生的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男女在交往呢不可以，我们现在都太随便，尤其是办公室啊，办公室呢男生女生呢有时候会拍拍肩膀，一个肩膀都不能拍，不可以拍啊，这个是我们要守住我们个人的一个形象，不可以任意，尤其是领导更不可以拍女职员女下属的肩膀，有时候你那个碰到比较泼辣的你会被打回去。好，我也举一个例子，在打公交车当中呢挤来挤去，然后呢我同事呢就讲有一个男的，因为上班时间呢基本上都是一样，所以呢你搭上这一班车肯定那些人呢经常都看到这些人，真讨厌。每一次坐了抬头一看，有人挤得你特别的紧，一看又是那个人，真讨厌，又没办法，趁机吃你豆腐，又讲不出来，怎么办？有一次呢，他看到机会来了，他脚一看到，他的鞋子都是一样的，他那一天刚好穿的球鞋，好，布鞋。他穿着高跟鞋呢就往他的脚板呢很用力很用力的压，很用力的踩，他还刻意呢转头看看他，因为很痛，所以又很热又不敢说，所以脸呢涨得很红，他说我踩了将近了五分钟十分钟，报了一箭之仇，报完了以后从此再没有看过那个男的跟他打同一部交通车，以智取胜，以智取胜。另外呢，我过去的一个钢琴老师，他讲他跟他同学呢外出啊散步，走在人行道上，两个都穿牛仔裤，牛仔裤我们知道把衣服 T 恤扎进去呢，这个也是这个身材呢婀娜多姿，突然呢有一个中年男子呢可能老一点了，从后面看的话呢可能看起来是中年男子， 结果呢往他同学的屁股一拍，然后就走了，快步走了。他同学不甘示弱，赶快就讲，大家快来看啊，有色狼。那个人一听呢就赶紧跑，结果呢他就两个人一起追，然后两个人把他围起来，你们来看，这就是色狼。他当下就是说，用社会的力量，用正义的力量，用正义之手，让大家不敢欺负，随便欺负女生。所以呢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说，这个有很多女子呢也是很有这个侠义精神啊，路见不平，不要路见不平，自己遇到了自己就干上了啊，这个精神也是非常的可嘉。那么我们现在呢要讲的，除了女子做母亲的、做父亲的要教导她如何保护自己呢，同时我们也要想该不该恋爱，初中、高中、小学我们一律应该不准恋爱。那么如果要恋爱呢，父母一定要明白对象是谁啊，我们跟他一起成长，明白对象是谁，让他呢不要呢每天接到一封信啊，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然后在那里打拼。如果他们呢有谈得来的这个朋友，我们也不妨用开放的形式邀请他到我们家里，跟他的父母呢也见个面，同时呢安稳彼此的心，双方的心都安稳下来，然后引导他们呢在课业上不要一落千丈，不要因此呢而影响他们的这个求学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择偶，我们都想啊，择偶很难，怎么样择偶才对？是家世渊源呢，还是男方有很好的工作，挣很多钱？我想这个呢啊，我们就留待下一节好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啊。这一节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